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午安。每到过生日的日子，我们总是特别高兴。今天也是我们教会过生日啊，虽然不是刚刚好，应当是6月6号，今天已经是6月4号了，所以我们就暂时把生日提前，没有关系啊，生日总是可以提前，不能延后啊，这是我们一般的规矩，可以。所以我们今天就提前2天来庆祝教会的生日。庆祝几岁呢？上小学的日子，7岁，很高兴。我们每一位做母亲的，看到自己的孩子上小学，在美国当然是上幼稚园了啊，那种心情总是不一样。看孩子们好像走出去了啊，也许这个步伐很小很小啊，也许你送他到学校去，不管说你送他怎么去，总是他要走那么一段路，要走进自己的教室。你以后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孩子就长大了，跟昨天完全不一样了。这当然是第一个阶段，我们上小学的时候。也许再过13年你要送你的孩子上大学去啊，那种心情又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你看他真的是长了翅膀就飞走了。但是不管是怎么样，我们总是有盼望，知道说我们长大有长大的难处，我们小的时候也有小的时候的好处。不过做父母亲的总是希望孩子们长大，只是当孩子们要离开家的时候，觉得说怎么那么快就要离开家了呢，有这种可惜。没有关系，今天我们的周报是写的老树的春天啊。我们不是一棵老树啊，我们不是一棵老树，我们是很年轻的树，可是我们能够享受春天也是一样的。在早上啊，你若是能够早一点起来听听那些鸟叫的声音，你一定觉得很有趣。因为这两天谢秀常常说他学鸟叫，他知道哪一只鸟呢叫什么声音呢，他都分辨起来。我说很厉害，因为我们知道学鸟叫很不容易啊。有一本小书，英文的小书啊，还把鸟叫的声音谱成歌曲啊。他说哪一只鸟唱的歌是什么样子的啊，我只是因为音乐不懂了，所以有这本书呢却从来没有学过。我们也知道在孔子的学生当中有一位是他很得意的学生，这个学生得意到一个程度啊，他把他当作他的女婿，把他选作他的女婿。这个学生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会学鸟叫哦，他懂得鸟语，他懂得鸟叫在说什么事啊。所以各位若是有兴趣呢，早上起来啊去听听鸟叫啊，我相信一定是很特殊的。今天我们看见教会7周年，我们也看见教会的长大。当然我们不能够跟7年前的教会第一天刚开始的时候那些弟兄姐妹们那么热闹来相比，因为第一天我们聚会的时候不是在这个地方，是在不远的地方啊，也是在 Livingston。 那天那个礼拜堂根本就坐不下去啊，我们只能够估计大概多少人，我们估计的人数大概150个人啊，就是连坐都没有地方坐了啊，就是最后就站起来的啊。因为有好多弟兄姐妹从主恩堂过来跟我们一起庆祝教会在这个地方开始聚会。那在这过去的7年当中，我们看见教会长大，为什么长大？首先我要感谢各位的小组长，从3个小组一直到今天的7个小组，小组长的产生一直是我们教会最困难的一点。因为要愿意做小组长的，不单单是说愿意带领，而且有这个心智说我要做一个牧人一样的，我要关心我这小组里面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需要。这个需要不单单是说我圣经读不懂要会解答他，家里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可能要请你帮忙的。这些事情不一定你懂的，也许跟你完全是你完全是陌生的一些事情。所以我看见有些小组长真是很辛苦。牧养一个教会或者牧养一个小组，人多人少都是一样的，即使是你有只有5个人要牧养的话，你同样是不晓得说应当从哪儿做起。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讲的，我们在教会的侍奉是靠什么，应当怎么做。不过不管是怎么说，教会的增长都是以同一个原则出来的， 在腓立比书告诉我们，第一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腓立比教会为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那样子的称赞他，因为他们是齐心努力，他们是齐心努力，这是在第一章二十七节讲的。腓立比书是一个喜乐的教会，很喜乐的教会，讲了十四次的喜乐，只有四章讲了十四次的喜乐，你就知道这个教会多么喜乐。为什么喜乐？因为他们齐心努力，要行往神的工作，齐心努力，这也是我们教会一直所要盼望的事情。我们努力的目标，我们齐心，我们努力啊，不是只有齐心而已，而且要努力啊。所以我们要看看我们怎样齐心，我们怎么努力，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段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第六章到第八章。我们从每一章拿出一点来谈啊。好，请各位翻到约书亚记，是在旧约第六本书，约书亚记第六章。约书亚记第六章是提到神命令约书亚要怎样去攻占耶利哥城，要怎么攻占耶利哥城。神是怎样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以色列人是一个民族，可是在430年前，在约书亚的430年前，他们只是一个家庭，只是雅各的一个家庭。雅各的一个家庭有70个人，70个人搬到了埃及去避难，因为饥荒的缘故到埃及去避难。在埃及避难经过了430年，成为200万人的一个民族。所以今天我们好像也是从我们的故乡一直神把我们带到美国来，一个家庭。那是不是神要叫你在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大族呢？我不知道，神也许有这么一个应许给你，也许是，我不知道。可是神对于雅各确实有这个一个应许，要让他在埃及成为大族，成为一个大的民族，因为叫他搬离开了迦南地，不会被迦南人所同化，而搬到了埃及。在埃及歌山的地方，他们是一个与埃及人分开的一个地方。所以有时候想想看，分开也不一定是坏事，分开的话我们才能够保有我们自己的一种特色，我们民族的一种特色。所以雅各一个家族就是在歌山的地方经过430年，从70个人成了200人。这时候神就说，够了，你们既然成为一个民族，我就要带你回到了迦南地，因为这是我当初就是要给你们的一块土地。所以他就带领了以色列人从歌山走过红海，经过旷野，过了40年，终于这个时候要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是全民皆兵，男的女的都是军人，甚至在外国的他们也是军人，在外国的以色列人也是军人。每次你看到以色列发生战争，总是有美国的以色列人就飞机飞回去了，要去打仗。这是我们在今天呢，大概是很少人做得到的。很少人说我的国家有战争我就飞回去打仗，很少。可是以色列人就是这个特点，我就回去打仗，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是不保卫这一战的话，国家就没有了，民主也没有了。可是今天以色列人全民皆兵，他们真的是勇敢善战。在3500年前约书亚的时代，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他们也没有一个是老弱残兵，因为在那一代的人除了2个人以外都是60岁以下。那2个人我们都知道，一个是加勒，一个约书亚，他们都已经80岁了。以外的全国的百姓，可以说男的都是60岁以下，因为60岁以上的都死在旷野了。所以当他们进去的时候，他们可能很勇敢，是不是善战呢？我相信没有，因为他们缺乏作战的经验，作战是要练习出来的，他们没有经验啊，怎么打仗？神当然要训练他们打，神要训练他们打。神怎么训练他们打？首先用精神讲话，要训练他们从他们的心智上要去学习怎么打仗，就是在教室里面先学。我想军事训练都是一样的，要 在操场操练，也要在教室里面操练。在教室里面操练是写在生命记，就是摩西在去世之前，他用生命记所有的教导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应当怎样进入迦南地。那是一个作战 的教导，在教室里面教导的。然后他们要带神要带他们进入迦南地，就用约书亚用实际的经验来告诉他们你们应当怎么做。可是神有个应许，在摩西的时候他就给他们知道了，在生命记里面讲了四次，说神要将比你强大的国民从你面前赶出去，神要将比你强大的国民从你面前赶出去，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你们去，那些人比你强大，可是不用怕，因为神要把他们赶出去，神有这个保证，他们就可以出去了。那怎么出去呢？那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那第一件事情，总结来讲，神的教导说要把比以色列人更强大的国民赶出去，神的教导就是一件事情，战争是神的战争，战争是神打的。以色列人要做什么？以色列人就是在神打仗之后去收拾战场。这就是每一次战争都是一样的，神打仗，人来收拾战场。所以我们今天看看第六章。第六章是要进入耶利哥城。第六章第一节，我们请看约书亚记第六章第一节，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管得紧密，无人出入。第六章就开始告诉我们耶利哥的城门关得很紧，没有人能够出入。那我们看耶利哥城是什么样的一个城。好，我们现在稍微要看一下这个耶利哥城，因为我们印象里面的耶利哥城是什么样子的。对，看能不能稍微往上面一点，再往上面一点。 OK， 后面看得到吧？好，可以啊，可以，没关系啊。耶利哥城在这个地方啊，这是耶利哥城啊，耶利哥城走过了约旦河，走过了约旦河，约旦河是这条约旦河，这是约旦河，走过了约旦河就到了耶利哥城。可是他们扎营的地方是在吉甲啊，在吉甲这个地方扎营，然后要进攻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有多大？有多大呢？我们印象里面耶利哥城有多大？耶利哥城是个大城吗？耶利哥城的大小有两个记载，一个说是六亩地，六英亩，一个说是十英亩。不管是六英亩或十英亩，我相信也许你若是有钱的话，你可以在美国买到六英亩的房子，你甚至可以买到十英亩的房子，你可以甚至可以买得到。房子不大，那个地皮不大，我想你若是有房子的话，你的房子应当可能是四分之一英亩，有的是三分之一英亩，也许是二分之一英亩啊。我的房子是五分之一英亩的，很小很小，很好用啊。你想想看，十英亩的一个城，周围多远呢？我们说这个城嘛，城门啊，这个城有多大？绕一圈有多长呢？十英亩有多长？想想看，三千尺，三千英尺啊，三千英尺。耶利哥城绕起来就是三千英尺啊，它是在一个沙漠地里面，因为旁边都是沙漠地。可是耶利哥城是处在一个小小的小山丘啊，山丘不是很高，就是七十尺而已啊，就是比旁边的比外面的就是高出七十尺。可是耶利哥城是全世界最低的都市，全世界最低的都市就是耶利哥城，它在海平面底下750尺，很低很低啊。它总是在旁边呢，还是比旁边高一点点。那在那个地方是一块沙漠，沙漠就是雨量很少了，少到什么程度呢？一年六寸雨，六寸雨多大？多少呢？我们前面三天下了三天的雨，雨量多少？三寸雨啊。所以在耶利哥的旁边呢，就是一年六寸雨。我们这边呢下六天雨呢，那就满了，一年就没有雨了，就是那么一个干燥的土地啊。 所以他们就要从吉甲要来进攻耶利哥城，这是神告诉他们的。我们想想看，耶利哥城有六英亩或者十英亩，我们就算那十英亩好了，有多少人在那里面？古代的人呢，不像我们今天这么好啊，可以住一亩地或者是半亩地，或者是像我能够住这五分之一亩地，我已经觉得很幸福了啊。古代的人一英亩地大概要住100到200人，一英亩啊，150人到200人啊。所以今天你房子再小啊，即使你住公寓的话，你都要感谢神啊，比3500年前幸福多了啊。因为这么小的一块土地，所以他们什么地方都住了，整个城啊，什么地方都住，住到城门上面去。这个耶利哥城因为很小，可是是从约旦河要进入迦南地的中部啊，这个地方是迦南地的中部的一个门户，是很重要的地方。在这里有三条道公路，有一条公路可以通到伯利恒，一条公路可以通到伯特利，一条公路通到耶路撒冷。因为有这三条大的公路，所以是非常重要。约书亚为什么要先进攻这个地方？因为他要攻取整个迦南地，不是从北边打，也不是从南边打，是从中间打进去，然后打北再打南，这是他的战法。所以一定先打到中间，那中间的第一个门户就是耶利哥城。这么重要，另外一点很重要的，这个地方是个沙漠地，而且进攻的时候是在春天，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了。所以我们若是看到前面约书亚记说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上面告诉我们说是收割的时候，河水很涨，就是约旦河很涨哦，比平常涨得多了，因为平常约旦河水不多，可是到春天的时候，北边的山积雪都融了，那水就下来，就经过约旦河，那河水就很满。春天的时候，我们这边春天是播种的时候，可是在那个地方啊，春天的时候是收割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收割完了。为什么我们知道收割完了呢？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什么日子呢？五旬节。五旬节，五旬节又叫什么节呢？又叫收割节。又叫收割节，就是他们一年出熟节之后，还有一个收割节。出熟节是刚刚开始收割，然后一个收割节是收割结束了。那五旬节就是收割结束的时候，这个时候收割已经结束了，所以外面城外没有什么东西了，农产品都没有了，所有的农产品都收到城里面来了，城里面非常的丰富。若是以色列人要靠着城外维持他们200万人的话，一定活不下去。他们一定要靠他们的补给线。他们的补给线在哪里？在约旦河的东边，在石亭那个地方。你看到地图上面有个石亭，在石亭那个地方是他们以色列人有2个半支派从那边出来的，所以那是他们补给线的开始。要靠着这个补给线一直补给到吉甲，一直补给到耶利哥城来。时间对他们非常不利，因为外面没有农作物，没有农产品，他们可以维持生活，他们要靠补给线很长，一定要把这个城守住。那怎么打？这个城很小，城小啊，可是很牢，城门当然很牢。这个城也是两层的墙壁，两层墙，墙是30尺高，30尺高。我想一般的人爬不上去的，30尺高啊！你看我们这个房子多高了？多高呢？25尺哦，比这房子还高，是不是？哦，至少比这房子还高，30尺高的墙，两层，在这个两层城墙的中间是差不多12尺到13尺。那这中间做什么？人就住在那个城墙上面。在耶利哥城最出名的一个女人，就是拉合，拉合就是住在那个城墙上面盖房子，没有地方住了，他就在那个墙上盖房子。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对以色列人非常重要，一定要打，可是也知道很难打，因为里面有水， 有粮食，可是外面呢没有粮食，以色列又这么多，他们不能够在这边耗日子，说我们等着等着等到他们城里面没有粮食了我们再打进去，没有，不可能的。若是要等到他们饿死的话呢，以色列人先饿死了，不是耶利哥的人先饿死，怎么办？耶利哥的城门因为以色列人就关得紧密，他们知道说时间对我们有利，耶利哥城很聪明，时间对我们有利，对以色列人非常不利，怎么办？耶和华就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城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这是神告诉耶利哥的这个将来的王，就是约书亚所讲的。神告诉约书亚说，我已经把耶利哥城还有耶利哥的王都交在你的手中，这个是你的了，战争是神打的，战争是神的打，可是以色列人要去收拾战场。我们可以把这关掉，谢谢。这是我们首先要知道的。那他们怎么打？神告诉他们要把所有的以色列人分成四队，以色列人分成四队，有两队是带兵器的男人，带兵器的男人在前后，两队是男丁带兵器，中间有另外两队，有一队是七个人的啊，有七个人，七个人是祭司，他们拿着号角，羊角啊，做号角，那号角是要吹的啦，吹号角做什么用？在旧约里面，吹号角有两个用处，一个是战争。我们就是看到四世纪里面，每一次吹号角就是作战，就是号召以色列人要作战，就是吹号角。那你若是还没不晓得羊角是什么东西啊，等会你出去的时候，出了这个门，在你的左边有羊角在那个地方，你去看看那个羊角就是那个样子，是不是那么小呢？不一定啊、不一定那么小。就是有七个祭司，他们拿着羊角要吹，在祭司的后面有祭司，另外祭司要抬着约柜，所以前后两队是以色列的军人拿着武器，然后祭司拿着号角，那个羊角，然后是约柜在后面，所以我们就看见在约柜的前面后面都是以色列人的军人，以色列应当保护约柜，可是也是约柜保护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这样要进攻。怎么进攻呢？神告诉他们，每一天你就绕着这个城绕一圈，每一天就绕这个城绕一圈。我们记得这个城这个、一周啊绕一圈三千英尺，你慢慢走的话走多久？慢慢走吧，你就肚子方步这样慢慢走了啊、三千英尺可以让你走多久呢？可以走多久啊？你自己，你若是去跑步大概就知道啊，几分钟呢？一个钟头不用吧啊、军人大概不用了啊、当然抬着约柜也许要走得慢一点啊、不过一个钟头应该走完的了啊、三英尺可以走完啊、然后绕一圈就回去了。可是在绕的时候有个规定，这个祭司要吹角，祭司要吹角表示说要准备战争，可是军人不可出声，一句话都不能讲。那我们就想想看呢、当这些耶利哥的这个守将这个守兵啊，守兵看见说哇那边以色列人来了，他们一定要喊了，是不是？一定喊什么东西呢？以色列人来了，是不是？一定会这么喊的。以色列人来了，那在城底下的 这些老百姓就赶快跑上城来看啊，说以色列人是什么样子，以前没有看过嘛，就跑上来看看。哦，就是这样子，以色列军人拿着兵器，然后呢又看到有七个祭司拿着号角在吹哦，然后又有祭司抬着约柜，然后又有以色列的军人走过来了。我大家说准备要打仗了嘛，是不是？要打了，准备要打了。可是没有来攻这个城门， 他们就绕这个城，绕绕绕，哎，大家在这绕什么呢？他们在等什么东西？他们找一个地方比较容易打的吗？哎，或者在他们在绕了绕了一圈又回去了，做什么事？他们一直在想啊。若是你是耶利哥的城人的耶利哥的人呢、啊，你一定会想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他们是不是这是一个宗教仪式啊？在等着请他们的神呢、啊、来帮助他们，是不是呢？因为他们抬着约柜嘛，又有祭司啊，好像一个宗教仪式一样啊，是不是表示说请他们的神来帮忙？第一天就过去了，第二天早上又起来，又是一样的，以色列人来了，哇，大家又赶快上城去看，今天还要打了吧？是不是啊？又还是一样绕一圈又回去了，奇怪，做什么事呢？不晓得。第三天又是这么绕，可是每天这么绕啊，上城来看的人就越来越少了，没有什么好看嘛，哦，都是这些人嘛。你想想看呢、啊，我们以前有一个故事叫狼来的，是不是？啊、哦，那个看样的人一天到晚喊狼来的，喊到最后呢，一个人都不来保护他，是不是？耶利哥差不多吧。好，一天、两天、三天、四天，我想到第六天了，一个人都没有了，就是小孩子啊，没事做啊，听到是以色列人，哎，我们赶快上去看看嘛，就上去看了，就是大概就小孩子而已，以为是。就是这样绕绕绕，以色列人在做什么呢？不知道。可是他们知道一件事情，这些以色列人几十万人，因为以色列的军人在那时候，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要在民数记里面最后计算人数的时候，以色列的军人有六十万军人，有六十万，六十万军人，他们当然有一些留几万个军人留在约旦河的东部，因为他们有两个半支派的人在那边，所以一定留几万个军人在那边，可能留个五万六万军人在那里，可至少有五十万的军人是走过约旦河到基甲来的。五十万人都要走上去吗？我不知道，因为若是走上去的话，根本连站的地方都没有，只有三千英尺可以绕啊、哦、所以他们知道说这几十万的军队、啊、这么绕这个城，一个人都没有发出声音来，表示什么？你若是看到这个军队，就是有人在那边吹号角，然后几十万的军队就是这样绕，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你觉得什么？你觉得有什么特别吗？有没有军纪森严？这个军队是能够打仗的。我们若是走路，总是要聊聊天吧，是不是？不管是不是我们走路聊聊天嘛，可是约书亚说不可以出声，连一句话都不可以出。他们果然一天、两天、六天一句话都没有讲，所以他们印象里面就知道这个军队真的是军纪森严，他们的组织非常的严密，一句话就是一句话，这是很好的啦。可是若是一句话就一句话的话，攻起城来的话也不得了。若是他们有我们中国人这种人海战术啊，那耶利哥城也保不住了。三四十的城门呢、啊，都可以堆上去，没有问题，一个一个都可以堆上去。所以我们就知道耶利哥的人，他们看了，他们不懂得，可是他们就知道说这是危险。到了第七天，他们又走出来了，又在喊呢、啊：“耶利，以色列人来了，以色列人来了。”一个人都不上来看，没有什么好看的了。第七天的绕了一圈以后，哎，这次没有回去了，他们继续绕第二圈，哎，那就很奇怪了。这守兵的话就觉得说，今天为什么不一样，每一天都是绕一圈，今天为什么还绕第二圈呢？所以就叫大家哎，赶快起来看了，今天不一样了哦，今天不一样。那时候大家城里面就大家都上城绕到城墙来看呢、啊，有什么不一样的？绕了第二圈要回去了吧？没有。再到第三圈，绕第四圈，第五圈还不回去，他们绕到什么时候啊？是不是不知道哦？约利哥人真的不知道他们绕到什么时候，可是约书亚知道。绕到第七圈的时候，当这些祭司又开始吹角的时候，约书亚说了一句话，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 这是神告诉约书亚的话，叫以色列的军人呼喊，呼喊做什么？呼喊做什么呢？呼喊是有两个功用啊。你若是住在学校的 高中的旁边的话，像我住在高中的旁边，我们都知道今天高中足球赛啊，输赢我不用去看球赛都知道的啊。若是球赛完了以后啊，这个高中的学生啊都是开车的，他们开车呢赢了就在车上大叫，哇哇哇一直叫回家去，若是打输了呢静悄悄的一个声音也没有啊。一样的呼喊是什么意思？表示我们打赢了，还没征战呢、啊、还没战争啊，可是约书亚说我们已经赢了，你们就喊吧，我们已经赢了。这是一个我们征战赢了，我们战胜赢了。另外一个是每一次以色列人迎接约柜的时候，他们都是叫欢呼，欢呼就是呼喊，一样的字。他们迎接约柜的时候也是欢呼，他们打胜仗的时候也是欢呼。约柜要不要迎接呢？已经来了，因为约柜就在他们的中间呢、啊，所以他们一方面说我们打胜仗了，一方面说约柜就在我们中间，我们就喊嘛，哦，一喊，我们想想看呢、啊，3000英尺的城墙啊，我们说是不要说太多了啊，不要说60万的军人去了，我们就30万军人去好了，30万的军人要绕着3000尺的城墙绕，你想想看怎么绕呢？怎么绕？是一层一层的绕，就是说不是一个人绕一圈啊，而是说每一个人呢、啊、每一排啊都有100个人，100个人这样同时绕的，那这样3000尺呢就差不多30万人，就大概是这个样子啊。100层啊的军人，然后大家同时哇就喊了、啊，一喊的时候城墙上的人说他们喊什么呢？不知道，可是他们知道说整个墙就哇就倒下去了，就是这样子，而且倒得很奇怪，倒往一个方向倒，不是往两个方向倒，是倒一个方向的，这是很奇怪了。因为从考古的东西来看，他们就知道说这些倒下去的城墙啊都是在一个方向。人家说为什么会倒呢？哇，这个30万人呢、啊，或者40万人，这个、声音太大了嘛，是不是？就把这个城呢，就把它喊倒了，有没有这个事呢？是有啊。你，我相信你曾经看过那种女高音或男高音的一唱啊，玻璃杯都可以破，是不是？哦，我不晓得是不是这30万人或40万人一喊呢、啊，这个城墙就破了，我不知道啊。可是有人说，耶利哥城啊，刚好是在一个地震带。所以这么一喊的时候呢，刚好是碰到地震的时候，就把整个城墙就推倒了，完全推倒了。是碰巧吗？我不知道，神怎么算得那么准呢、啊？神怎么知道说现在就是要地震呢、啊？你们赶快就喊吧。若是这么巧的话呢，那地震的主人呢，应当就是神了、啊，是神在控制地震嘛？不然这怎么会那么巧呢？就是这样子，城墙就倒了。这一天是什么日子？是安息日，第七天呢？安息日是应该休息的了，就像我们今天安息日应该休息嘛。啊，可是为什么大家不在家里休息睡觉呢？尤其下午的时间是最好睡觉的时候嘛。为什么大家不在家里睡觉？因为我们知道安息不是在家里睡觉，安息是叫我们能够得到安息的，是照着耶稣所说的，还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叫你们得安息。我们是把重担挑到耶稣的面前来说，主啊你帮忙吧，是不是？我这个重担已经挑不下去了，我要安息，你就麻烦你吧。所以耶稣才会说我是柔和谦卑，我的轭是轻的。所以我们就看见耶稣柔和谦卑，愿意挑我们的担子啊。我们在安息日就是把我们的重担挑到耶稣的面前来说，请你替我担吧。另外一个是安息日，我们是不单单是把这重担卸下来，而且是我们重新得力的日子。在哈巴谷书里面最后一节就告诉我们，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主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们要重新得力，不单是把 不但是把重担卸下来，而且要得到力量。这个力量从哪里来？从主耶和华而来。这是哈巴谷他在最后一节里面告诉他的百姓说，我们的力量是从耶和华来的，我们要欢呼，我们要欢欣，因为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城因为一喊就倒了，一刹那之间。耶利哥城是在主前八千年前就已经有了这个城，是一个最古的城之一，最古老的一个城，不是世界上最老的，可是在古城里面它算是一个最老的一个，主前八千年就有的一个城。经过了四五千年，到了约书亚的时候，约书亚是3500年前的事情，经过了几千年，就是这几十万人一喊城就倒了，而且一片废墟，不是只有一个角落倒了，是完全倒掉了，一片废墟。我们知道这不是人能够做的，这就告诉他们，告诉以色列人，战争是神的。今天我们在历史教会一样的，我们说要传福音，怎么去传呢？我们都觉得啊，传福音很难嘛，是不是？可是我们感谢神呢，有我们的弟兄姐妹去参加福音节就信主了啊、我们不晓得在还没去之前，我们都不晓得有几位会信主了，有几位会在那边决志了，我们都不知道。可是神知道啊，我们在这个地方所做的工作是靠谁做的呢？也是靠神做的。传福音是我们要做的，可是传福音是神的事，战争是神拿的仗，可是我们要去收拾战场。今天弟兄姐妹有了决志了，有的受洗了，那我们要做什么啊？我们就没事了，是不是？他们已经受洗了，那就没事了嘛，是不是？不是，受洗之后就好像进了小学嘛，我们是真的是学习的开始。7年进小学，那今天我们也是看见，我们带领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神召他信主了，信主之后的牧养的工作、教导的工作、帮助他的，都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工作。在这个教导牧养当中，我想有一件事情是不可忽略的，不单单是在教导圣经，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难处，对我来讲难处就已经比较少了。现在我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我的兄弟姐妹还没信主啊，他们年纪有的比我大了，有的比我小啊，可是还有多少年岁可以信主呢？我都不知道啊，这是我所担心的事情。对弟兄姐妹，你的担心不一样，有的是担心你的孩子啦，也许你有的担心你的孙子了，都有可能，每个人担心不一样。可是怎么办？谁来跟你担当呢？我们知道说神一定会替我们担当，没有错。可是弟兄姐妹，你也是神要叫你去做的工作，神叫你去收拾战场，神已经打赢了，可是你要去收拾战场，你就去把整个战场收拾得干干净净，说这是神你做的工作，我就是要做你叫我做的。我也许要去安慰他，我也许是帮助他，尤其是那些弟兄姐妹，他们若是有孩子年纪比较小的，而且是他们的辛苦是比较长年的，不是说感冒啦、发烧啦、过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可以好的，这种不是这种问题的话，那真是我们弟兄姐妹要多多的去常常纪念他们，在祷告里面看见神怎样帮助他们。祷告不难，可是恒久祷告、迫切祷告就难，因为人都是健忘的。所以你若是需要弟兄姐妹为你祷告的话，你就常常提醒他，某某弟兄啊、某某姐妹啊，你有没有为我祷告啊？为我的孩子祷告，你有没有啊？即使他已经答应说好了好了，没关系，过了两个礼拜再提醒他，你有没有为我迫切祷告啊？我的事情很急啊，你要提醒他。没有错的，每个人都会健忘，你提醒没有关系，我相信被你提醒的人都会感谢，因为你提醒他是帮助他。这是我们看见在耶利哥城的战争，耶利哥的战争一打完，大家很高兴，真的不费一兵一卒就把这么一个坚固的古城把它打坏了，而且打得很干脆啊， 成为废墟，只有神能够做。好了，下一步我们到哪里去？下一步我们到哪里去？好，他们就说我们要照神的吩咐去做。所以神吩咐他们下一步要去打埃城。埃城在什么地方？也许我们再看一下埃城啊。埃城看到吗？那弟兄，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埃城在什么地方？埃城啊、哦、，OK， 埃城在伯特利的旁边。在这里，在这个地方埃城啊，这个埃城在这里有没有看到？这地方埃城啊、哦，也许可以猜吗？埃城这个地方啊、哦，那这个埃城差不多是距离十二英里啊、哦，你看那距离大概是十二英里，十二英里要走多远呢？也不是很远啊，十二英里不是很远，军人可以打没问题。所以约书亚就派一个，就派几个探子去看，你看你去看看这个埃城是什么样子的。埃城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它是伯特利城的一个前哨站，哦，所以一个守护城啊、哦，所以他们去看啊，这个地方城不像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是非常坚牢的啊、哦，很坚实的，可这地方是在一个山坡地上啊、哦，一个丘陵地，城也不是说很牢，哦，人口当然比较多一点，一万两千人没有问题啦，一万两千人呢，把那些老幼啦或者是妇女呢除掉的话呢，大概顶多剩下四千人可以打仗嘛，是不是？那我们就用三千人去打好了，对，我们已经打赢了一仗嘛，是不是？神又帮助我们打，我们就打三千人去打好了，就回来告诉约书亚说这个小事，这个小事啊，小事我们三千人去就好了啊。也许他们还跟约书亚说不用你自己老先生出马了啊，我们几个人三千人去就可以稳当把他拿下来了，没有问题啊。也许约书亚都没去，就这样去了。三千人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军人算多少呢？1%都不到。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军队差不多有50万-60万人啊，三千人去不到1%的、哦、他们就去了。他们说这个真的是杀鸡不用牛刀吗？可是他们忘了一件事情了，杀鸡 要不要用刀啊？也是要用刀嘛，不是用我们的手指头去杀鸡的啦。哦，既然要杀鸡，也是要用杀鸡的刀啊！这个杀鸡的刀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不是也是神的了？牛刀可能是神的了，那杀鸡的刀是不是神的？我们就想想看呢、啊。啊、哦，所以有弟兄姐妹说：“哎呀，这个小事不用祷告，没关系的、哎，这个没问题，不用麻烦你为我们祷告，这个、小事啊。”其实神告诉我们什么？不住的祷告，是不是？凡事谢恩，就是表示说我们要不断的为每一件事情祷告，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的。在神有没有大事？没有大事嘛，神看每一件事情都小事了、哦、所以不要说这是小事，没有错，神看每一件事情都是小事，只是对我们是大事而已了。所以大事小事都是我们需要祷告的。他们就说我们三千人就去了，三千人去了就对着城门就打了。可是埃城人一看就说、哦、以色列人来了，哎，他们乘胜来打，这个不得了啊！我们要是败的话，我们要是打败的话，真的就像耶利哥城一样的了，没有退路可以走的了，这是最危险的。哀兵必怎么样？哀兵必胜。我们就是把一个人逼到死路的话呢，那是最危险的。他不怕死的话，那就是可能我们危险。埃城人就是这样子，没有退路可以走，他们就是听使命来打仗，结果就把这些以色列人打得落花流水，一下子掉头跑。他们是要进攻啊，没想到是掉头跑逃命了，死了36个人。那这些人大概就像我一样的跑得比较慢的人呢，就跑在后头就被杀死了36个啊，36个说起来也不算很多吧，是不是？3000人去打，死了36个，1.2%了。可是对以色列人是很重要的，我们是要往前进的，为什么我们能够掉头走？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我们要进可以慢慢进，可是不能回头，只有前进不能回头的。所以当他们看见说我们败了，不但是败了，圣经还告诉我们，看第五节，约书亚记第五第七章第二节，第五节， 约书亚记第七章第五节，哀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林，在下坡杀败他们。然后以色列人怎么样？以色列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一点都没有了，完全都没有了，消化如水。这句话在什么地方也出现呢？我们看到第二章24节，约书亚记第二章24节，约书亚记第二章24节，这是当初约书亚派两个探子去探耶利哥的时候，这两个探子从耶利哥城回来约书亚的时候，向耶利哥的把耶利哥的情形向约书亚报告，在这报告的最后一句话24节，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以前是耶利哥的人心都消化了，现在呢是我们的心都消化了。这不是很可悲吗？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因为在这一次战争当中，他们没有求问神，他们就是说那个小城啊，简单的啦，我们3000人去了，够了啦。他们没有求问神说我们应该怎么打，我们是不是要请约柜跟我们一起去啊？哎，我们是不是要祭司跟我们一起去啊？他们就没有啊，连问都不用问，小事了，我们3000人够了，去打。我们要问是谁的错？是约书亚的错吗？还是这些探子的错？或者是带领这3000人去打仗的错？我们要问谁该受惩罚？既然做错事，谁应该负这个责任呢？做错事谁该负责任？在这个哀城的打仗里面，从这看出来好像是约书亚并没有去，可是谁该负这个责任？约书亚说我应该负这个责任，所以他首先就在神的面前认罪。我们看看第七章的第六节，我们刚刚是第七章的第六节，众民的心都消化了。第六节就告诉我们约书亚挑起这个责任。约书亚便撕裂了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不单单是他一个人，以色列的长老这些首领也都是一样的，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匍匐在地，直到晚上。不是说跪一下子，一直在那边跪着，神啊，我们错在哪里？你告诉我们，你告诉我们，我们就起来。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弟兄姐妹的错是谁该挑这个责任？是教会的牧师、教会的长老要负这个责任。任何错都是一样的，所以教会里面若是将来跟外面有任何官司，也是教会要负这个责任，没有办法的。这是神在约书亚记就告诉我们的。我们今天既然神把我们放在这地位上，有这个机会，有这个地位来服侍神，我们也要负这个责任，有权柄的就要负责任。所以他们就在神的面前匍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怎么说？第七节，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着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就是住在约旦河的东边吗？我们就不用过来就好了吗？我们就不会死了36个人吗？我们就不会倒退吗？哦，我们就不会说民心都消化了吗？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逃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没有往前迈进，是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你把这些百姓交给我要来带，可是我今天看他们转背逃跑，我能够说什么呢？是我的责任，我错了。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我们以色列人的名都除灭了，我们就是这样一败涂地的，不能再起来了。可是那时候不单单是我们的名涂灭了，约书亚又把一个更重要的事情讲出来，那时你为你大名要怎么行呢？神啊，我们的名被涂灭了没有关系，我们本来就是这样子失败的一群，可是神，你难道也会失败吗？你难道会打败仗吗？你的名怎么去处理呢？我们的名被侮辱没有关系，可是你的名呢？可见约书亚所关心的不是说以色列人，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说神啊，你的名在哪里？所以既然约书亚表明他最担心的，他最看重的不是以色列人的名，而是那一位带领以色列人的神耶和华的名，神就告诉他，你们做错什么地方？那就是讲到亚干的犯罪。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知道，在这后面就开始讲到亚干怎么认罪。讲完了，我们再看第八章，第七章就开始讲到亚干的认罪。第八章开始认罪的处理解决完了，罪得到赦免，罪的污秽呢从他们当中除去。第八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埃城去。耶和华又跟他说了，你上去吧，你起来不用怕，不单是不用怕，而且说，我已经把埃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我已经把那个埃城的民、把那个王、把那个地都交在你手中。哎，这句话好像什么呢？好像哪一句话？好像第六章的第二节，完全同样的一句话，只是第六章第二节说是耶利哥城、耶利哥王交在你手中，现在呢是埃城的民、埃城的王、埃城的地都交给你。讲得很清楚，耶利哥城是我打的仗，埃城呢也是我打的仗，你就去吧。所以神已经得胜了，神告诉他，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得胜了，你就去吧。这是神的战争。所以约书亚就带领着百姓分成三路，三个路线去攻打埃城。有一条路线是从北边打，一条路线从西边打，这两条都是伏兵，伏在城的外面。然后约书亚自己带领着大军从公路上从东边走上去，正面来攻打。攻打的时候，耶利哥这埃城的人就看见以色列又来了，所以大家说，我们上次打仗了，打赢了3000人呢，可是现在人多了，我们这次呢还是一样的，一定要把他们追赶到底。所以一看见他们，王就带领百姓就出来打，不单单是埃城的人出来打，伯特利的人，伯特利也在旁边，也在埃城的旁边，伯特利的人也出来打，一直打一直追，约书亚就照着神的吩咐了，就退、退到一个地步，他看见他的伏兵已经从城的西边、从城的北边出来了，他看见已经把埃城的人、把伯特利的城、把伯特利的人呢围在中间了，他就把他的矛拿起来，那一拿起来呢，就表示说他们要反攻了，他们就反攻回去，就把埃城伯特利的人呢完全夹在中间，而且把城呢都烧了。一烧的话，埃城的人、伯特利就不得了了，我们的城都已经烧起来了，那我们没有退路了嘛。可是马已经打不过来了，就把埃城的人12000人全都杀死了，三面夹攻就攻下了埃城。所以这场战争的结论是什么？是在第八章的26节27节。第八章的26节27节， 神为这个战争做了一个结论。27-28啊，26-27，抱歉，26-27，第八章的26-27，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直到把埃城的一切居民进行杀灭，完全杀灭了。27节，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这是最重要的一句话。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话去行，那就对了。我们只要照神的话去做，那就对了。不管是说打仗、读书、带领我们的家，或者教我们的孩子，都是一样的，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去做。他们因为照着神的话去做，他们就成功了。我们今天看见神在我们的当中，要继续带领我们。我们若是想到七年的当中神怎么带领，神是兴起了一群大军在我们的当中，教导我们怎样同心齐力啊来做。我们仰望神，就必然能够迈向前。整个约书亚记就是一直往前攻的，没有退后的啊。我们因为主的名，因为神的名蒙到保守了，可是我们也同样的要靠着神的真理，在神的真理当中把自己奉献给神，分别为圣，就是奉献给神。好，我们若是能够分别为圣，主耶稣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第17章的祷告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也要得到神的荣耀。这是我们教会的盼望，也是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的盼望。我相信我们都是希望得到神的盼望，得到神的荣耀。只是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有一件事情我们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教会弟兄姐妹当中一定有冲突。当我们遇见冲突的时候怎么办？我们要学的是教会大家一起来服事。究竟是谁的功劳？事情做成了是谁的功劳？攻打了耶利哥城是谁的功劳呢？攻打埃城是谁的功劳？是那些跟随的约书亚去打正面的比较功劳比较大呢，或者是那些胡兵在城的西边在城的北边出来打的功劳比较大？谁应当功劳比较大？以前在雷根总统的桌子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有一个格言，那这个格言上面写的是这么样子的，看见吧。 There's no limit to what a man can do or where he can go if he doesn't mind where he gets credit, who gets the credit. 若是我们对功劳不计较的话，我们就能够说我做什么事情或者我往哪里去都没有设下限制。我不计较说谁的功劳，在神的家里面谁是得到功劳的呢？我不用去计较。所以我们不必说哪件事情是我可以做，哪件事情我不能做，只要说我有能力去做，功劳是谁的我都不在乎，神叫我做我就做了，不要计较功劳。这是一句话啊。其实这句话在雷根之前已经有另外一个人也写了这么一句话，那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个篮球教练，洛杉矶大学的洛杉矶分校的足球的这个篮球队，在70年代是非常出名，60、70年代，他们曾经在9年当中连续拿下8个全国大学篮球比赛的冠军。那个教练是叫做江乌登，江乌登他后来就写了一本书，告诉他自己的经验。因为他是在篮球的名人棒上面唯一的一个，他首先是用球员进入那个名人棒，后来他又用教练进入那个名人棒，就是他一个人有两种身份进入的。他说了这一点，同样的一点是不要计较谁的功劳，只要你去做那就好了。 这就是一个篮球队成功的秘诀。在弟兄姐妹当中，一定会有这种人说，这是我的功劳，没关系。功劳是谁给的呢？不是教会给的，也不是我给的，也不是你的小组长可以给你的，是神有一天要给你的，所以不用计较这些问题。在教会服事当中，也有一件事情是不可免的，一定会有的，会有冲突，会有冲突的。当你有冲突怎么办？在1860年代美国的总统竞选，共和党的总统竞选，在芝加哥初选要提名。提名的时候，共和党有四个人出来提名，有四个人，有三个人很有钱，都在芝加哥那会场上等着大家投票，有一个人在他的家乡，因为他比较穷，他没有钱去了，他就在家乡等。投票了两次，连续投票两次，都没有选出应当推选谁当总统竞选人。第三次大家在投票选出来了，林肯被推选出来。林肯那时候在哪里？在他的家乡，因为他没有钱，他知道他没有钱，就在家乡等着。可是当他知道说他被提名的时候，他就马上决定了。另外那三个人就是他的阁员，就是他的部长，有一个是那他的国务卿，那个国务卿呢，原来在前面的两次提名里面都是票数最多的，他说这个人很能干，我要把他当做财政部长，一个国务卿。另外一个人是他的财政部长，三个人都是他的部长。我们今天想想看，我们有没有这个说是不是胆量，我们有没有这个胸怀啊？说我跟他们三个人竞争了这么久，是不是他们今天成为我的部长，我能不能接纳他？这三个部长并不是说很好处理的，三个部长都是个性很强的，在他们的内阁里面一直跟他有不断的问题，可是林肯就是一个一个的面对他们的问题。所以难怪林肯说的那一句话不是他说说而已，他真的是做到了。他说怎样消灭你的敌人呢？怎样消灭你的敌人？把他们变成你的朋友。在教会里面有意见不同的冲突，有冲突的，但是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把他们变成我们的弟兄。我们既然同样是在主的里面，同样是主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我们同样是得救的，同样是蒙了恩典的，就没有说是我的敌人，都是主耶稣叫我把他当作我的朋友，当作我的弟兄。但愿我们都是能够常常想到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在这里能够走过这七年，看见你不断地把得救的人数赏赐给我们，不是说我们能够做什么，而是你在这里你已经做了，告诉我们你要把这地让你的百姓一起来享受，你要让这地的老百姓一样的看见神的爱，看见主耶稣爱他们。求主你施恩典，让我们有胆量出去，让我们有智慧出去，常常在神的面前说，神你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愿意我们在主的面前就是这样的谦卑，你所赏赐给我们的我们谦卑的领受。我们也愿意感谢主，你让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在一起能够齐心努力，这是我们应当更多的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也愿意常常注意到我们自己怎样看自己，我们是不是自负自大在人的面前。求主你怜悯，常常提醒我们。愿主的恩典在这里面彰显，愿主的荣耀也在这里被高举，让众人都知道这就是耶和华的殿，从亘古到永远都是属于你的。神要兴起一群大军来做他的工作。我们感谢奉主的名，阿们。